题。虽然两岸重量级人士同时访问华盛顿，聚焦人文与经贸交流，但就在萧万长和刘延东两人访问华盛顿期间，却有几个和军事有关，并且可能冲击到美中台关系的重要议题相继抛出。首先是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 USCC 发表了年度报告，指出中国的海军力量可能在2020年超过美国，对美国造成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通过了对台湾出售四艘佩里级巡防舰，引起了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紧接着，中国在昨天23号突然宣布了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引起了美国和日本的严重关切。而中国的无人机利剑也在这个敏感的时机首度亮相，并试飞成功20分钟。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就请两位来宾针对这一连串的发展来进行深入的分析。我先想请在华盛顿现场的乌合一博士为我们分析一下啊，究竟北京为什么选在这个时机要宣布设置东海防空这个识别区？那么我们也看到，除了日本方面严重关切之外呢，美国的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在昨天礼拜六还是周末哦，就发表了紧急声明哦，强烈的警告，并且表达严重关切，甚至重申了这个美日共同防御条约的第五款适用于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这个钓鱼岛啊。您认为整个事件的发展是不是会让整个东亚局势急剧升温呢？
主持人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想远因近因啊，远因就是中国大陆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国，武力也壮盛，经济发达，军事也是突飞猛进哈，所以它是一个大国，自信心已经提高了很高的程度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尤其是关于这个钓鱼台的事情呢，大家纷争不断，所以借这个机会，他特别宣示东海这个防空这个识别区呢，就希望把东海变成内海了啊！你如果在钓鱼台附近有飞机的话，你必须跟我呈报啊！
是，
就这是一个很进取的，就是他伸张主权。那么他当然对内也有因素了。那习近平也希望，因为民气可用啊，大家反日情绪很高涨。那他提的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后，对钓鱼台的主权表示一个很积极的态度的时候，他也巩固他的领导地位，说对内他对巩固领导地位，第二对外他在东南亚增加他的发言权，所以这下子美国跳脚了，日本更绝对不可以接受，所以这个当然这个局势改变，美国说他是改变现状了，所以但是我相信这个两边日本跟大陆呢，最后在这个地方都会比较谨慎，所以日本赶快昨天特别讲，我们希望能够联系的机构，你飞了飞机，我飞了飞机，到就真的到就擦撞起来，擦枪走火不得了，所以日本也紧张了。所以这个形势呢，有就我刚刚讲过的，刚刚跟您讲的，就又竞争又合作，但是竞争大于合作。
好的，非常感谢乌合一博士的分析。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蔡伟教授，我们现在请导播从画面上为我们调出一个画面，就是中国国防部所公布的这一张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示意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红色的区域就是所谓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而中国所称的钓鱼岛，也就是台湾所称的钓鱼台啊，在整个红色区域的下方。那么整个红色的区域和台北的飞航情报区是有部分重叠，当然跟日本的这个识别区是有很大一部分重叠啊。那么目前中华民国的国防部已经对此表示遗憾，而国安会和陆委会也有一些初步的回应了。国安会是表示中华民国拥有钓鱼台的主权，这个立场不因为中国公布了这个所谓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而有任何的改变。而陆委会方面呢，就是再次重申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呼吁中共当局啊务实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而我们知道马英九总统也已经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啊，他们呼吁这个大陆方面应该要搁置争议，不应该采取军事措施升高整个区域的紧张态势。那么蔡伟教授，您认为台湾方面现在应该如何来研拟政策因应事态的发展呢？教授，
我觉得大家都是立场问题啊。日本最先这个钓鱼台国有化，它造成既成事实。那中共就跟着就来了啊，他就把这个领海基线把钓鱼台画进去。那他现在防空识别区也画下来了啊。就是造成既成事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包括美国，他一定要您刚才特别提到了，他的白宫、国务院或者是国会，都发表了这个严重的声明，站在说是这个美日安保条约哈，这个报告在内，说中国大陆在破坏现状。那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觉得也讲得非常的严正啊，就是说中华民国这个钓鱼台 是中华民国的这个领土范围之内，那又提到了我们的和平倡议、东海和平倡议这些东西。但是您刚才特别提到我们说中国大陆怎么样怎么样哈，说中国了哈，但是我刚才特别查了一下档案哈，我们用的是中共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又要顾到两岸关系，又要顾到区域安全，那又要顾到我们自己的中华民国的这个整体的利益哈，或者是更大的这个考量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讲话讲的是相当的适当哈，我用这个字眼哈，相当的适当，既没有特别的站在哪一边，也没有特别的反对哪一边，或者是站在日本或者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问题，那我们完全站在我们中华民国的角度，我们言所当节、言所当言、为所当为，把我们的立场讲得清清楚楚的哈，那再把这个东海和平再讲一次，就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在表态，表示自己的立场，但是我同意吴博士刚才的讲法，就是说这个东西不会打起来的了哈，大家不要那么紧张。那反正就是大家都把立场态度表示清楚了以后，到最后还是要回到谈判桌来想办法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短期内我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区域的紧张态势双方面不愉快的这种感觉会不断的升温哈，但是它是有一个限度的，不会搞得不可收拾。
好的，非常感谢蔡伟教授。那么继续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乌合一博士。我们知道注意到这个中国昨天宣布了这个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呢，当天晚上昨天晚上中国两架侦察机马上都飞进了日本所谓的防空识别区里面啊，而且其中有一架飞得非常近，距离钓鱼岛只有40公里的空域啊。那么日本方面马上就自卫队就出动了这个 F-15 战机来升空拦截了，情势非常的紧张啊。那么与此同时，这个敏感的时刻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中国的无人机利剑在这个时候居然亮相，而且还成功的试飞了20分钟。有人分析说，未来这个在钓鱼岛这个争执的部分呢，中国或许可以利用这个无人机利剑来进行一些侦查哦，可以利用这个新的武器。那么中国还放话，如果日本敢击落中国的这个无人机，他马上就发动战争要来反击。那个看来两边的话都说得非常狠了。那您认为刚才蔡伟教授讲的，这只是立场的宣示，并不会真的擦枪走火，几率很小吗？还是说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擦枪走火的一个几率会升高？而且对美中台关系，刚刚提到美中台关系，又会增添哪些比较不利的因素呢？您的分析？
美国的国务卿特别要求中共要自治啊，要谨慎啊，这个也是怕擦枪走火。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擦枪走火，所以这个不可能说完全这个机遇是零哈，所以他这个无人飞机也表示这个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呢，在海空方面呢，都有长足进步。他们这个国家军事国防的力量比重也提高海军的这个建设。所以刚刚您报告2020年呢，中共的海军会的力量跟数量可以超过美国。这只有六七年了，所以这个情况讲起来了。所以大家要互相的协商，互相的讨论，建立一个联系机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当然这次的这防空识别区呢，主要是符合这个中共的实力的抬升，否则话钓鱼台行政管辖权都在日本，那防空识别区也是日本。所以您看我给的图啊，这个重叠部分很大，这个重叠，这个特别深的部分，就双方互相重叠的部分，非常大的一块地方重叠。所以将来如何去互相谈判呢？互相的那个协调呢，是很重要的。中华民国声明钓鱼台的主权在中华民国，但是马英九特别强调，东海倡议呢要互相的冷静的互相的讨论，互相的一起的这个在会议中间的。有一个文明理性的方式来解决纷争，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有关各方，不管是美中日谈，都要冷静并且加交流，以免发生这个误判的情况，真的很危险哦。谢谢乌合一博士。那我想继续请教蔡伟教授，中共的18届三中全会才刚刚宣布要设置这个国安委、国安会哦。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日本的国安会也马上就要在今年底成立了。那么现在中国方面宣布要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哦，这个 话题是否会成为中日两国的国安会首先要过招的一个议题呢？此外，也有人认为这个中国的这样行动意味着习近平他执政这一年来啊，掌握军权之后，解放军里面的鹰派似乎抬头了。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佐证您刚才的讲法是不是中共军方这种鹰派的势力在抬头，这个可能跟中共内部的政治有关系，可能跟区域政治的变化也有关系了哈。我不相信中国大陆在宣布这个防空识别区之前，它的政策幕僚研究单位没有思考过可能会造成的反应啊，美国可能怎么反应，日本会怎么样反应啊，应该是都在他们盘算过的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刚才我们特别提到您特别提到的所谓擦枪走火哈，其实在我们这些在体制或半体制内做过事的人就知道哈，即使是所谓的擦枪走火也不是真正的擦枪走火哈，都是经过精密算计的这些东西。那比如说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有一些媒体报道这个中共的海军军力可以在2020年20世纪20年代哈，他就可以超越美国哈。这个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讯息哈，这个在我们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就知道，基本上这个是你看过美国的军力你就知道这个是双方面还是差了一大截。那这个消息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又跑出来，这个也实在让人值得玩味。好，您刚才特别提到了日本和中国大陆都要成立这个国安委员会。我前一阵子在日本在东京和在北京跟双方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分别了哈。我就觉得没有错。日本想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他要这个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他要统筹来规划日本的这个国家安全各个面向的问题。那中国大陆现在也在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提到这个事情，确定要成立了。那他到底是一个决策机构还是一个执行机构？他到底是以内政为重，或者是所谓的维稳，或者是牵涉到周边安全哈？我觉得他不会单纯的只是搞内部维稳，他也不会只是一个他不会是一个执行机构，他一定是一个决策机构，然后把这个命令交代下去，然后各个面向哈来分别处理这些问题哈。我觉得没有错，这个周边安全目前的问题看起来是越来越严重了，包括东海、南海，包括中共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子去进一步的发展。这个都是他的国家安全会议要做的事情，我相信日本的国家安全会议也同样要关心注意这个问题。
好的，非常谢谢蔡伟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就我们下半场的话题和两位来宾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那么在目前这个台湾周边的这个情势呢相当紧张的时候，刚刚蔡伟教授也介绍到了，那我想请问叫两位来宾就是专门针对于两岸关系的问题，首先想请教这个蔡伟蔡教授，就是关于之前呢这个西非的国家甘比亚跟我们断交这样的跟中华民国断交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当然大陆是说这个甘比亚没有跟他们接触过，他们也没有跟甘比亚接触过，那么这样所以呢好像释放出这个讯息说其实不是北京要挖中华民国的墙角这样子，那就是好像就是甘比亚一厢情愿这样子，所以在配合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您觉得这种防空识别区是其实是大陆跟日本的争端，台湾其实要观察但是不需要太过担心，您觉得是可以这样子看吗？
我觉得整体说起来哈，我们先谈甘比亚这件事情。甘比亚的那事情发生的是15号，我刚好在北京。那早上我接到美国的朋友通知我有这么一回事情，然后我就跟我们这个一个代表团哈访问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政府官员，我们在谈这件事，然后跟台北查证的确实是有这么回事，然后我们就到了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主管部门，我们去谈了这件事情。 也不是设计好要去谈这个事了，就刚好发生了这件事情。那确实，当事人哈、啊，这个非常权威的人就告诉我们，确实，事前、事中、事后，他只是从国际媒体上看到这个讯息啊，完全没有跟中国大陆有任何联系。那中国大陆当然，如果他要去了解，他也可以，但是他去了解的话，只是会落人口实，有瓜田李下之嫌啊。他那时候就担心是台北跟甘比亚之间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自己没有处理好。后来透露出来的讯息就是，甘比亚向我们要钱，索求未遂啊，所以就断交。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发现很多的所谓的不能用所谓，把这个所谓拿掉哈，就是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这个邦交国哈，有些国家跟中国大陆一再的接触，说主动跟台湾断交，然后片面的承认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说不要哈，因为跟我们有这个所谓外交修兵的默契，因为中国大陆他不承认所谓的外交修兵，因为这个外交是主权国家的行为，他只能说是双方面有一个默契。那默契有没有效呢？事实上是有效的，所以那个非常权威的这个主管官员就跟我们讲哈，说他们还是以这个两岸关系为重。我那个时候还亲口跟他讲，我说中国大陆方面在这件事情上可以没有发言权，因为这是我们跟甘比亚之间的事情，但是你一定要拿出一个立场，拿出一个态度出来。那第一个就是让马英九政府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中国大陆在后面搞的鬼。第二个是这个要让台湾的这个反对党没有攻击政府的口实，就是说你外交修兵变成外交休克啊，你这外交修兵已经破功了。那第三个就是给这个昭告世界，那世界上那个跟台湾有邦交的这些国家知道他不可能在两岸之间游走。好，所以这里面确实是有很多的问题在了哈。那问题是关键就是中国大陆希望台湾去谈，但是我们基于内政的原因，基于这个朝野斗争的原因，所以我们没办法去谈。那不能去谈，那就拖。那拖，但是问题大家知道，时间对我们不利。那又回到你刚才讲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们的发言权相对来说是小，但是我们要有立场。就我刚刚讲的哈，那我们政府已经把这个立场讲得清清楚楚的，这个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我们常常跟美国人讲说，你不可以用神卡库这个字眼啊，那你要如果要真的保持中立，你就应该先用钓鱼台 slash 钓鱼岛 slash 神卡库，你这个才是真正的中立嘛。他到现在为止他都一直用神卡库，就是日本尖阁群岛这个字眼的哈。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我们政府表现的，我觉得还是应当称许的，就是和平解决，对话解决，那多边解决，然后透过东海和平倡议，虽然也没有太多人理我们了啊，但是我们该讲的还是要讲，这是立场问题、原则问题。我们我觉得我们政府表现还算是有威有守，值得肯定。
好的，谢谢蔡伟教授。那么回到华府，也请教乌和一博士，就是我们注意到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之前的一个年度报告呢，他有提到一点呢，就是说他们认为两岸关系如果改善的话呢，对于台美关系会造成安全的隐忧，您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评估？那同时这样的评估有道理吗？
他当然是担心，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得太近了哈。那么对美国这个第一岛链哈，在这个第一岛链上，台湾占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第一岛链如果这个有缺陷的话，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有损失的。所以美国是希望，这个台北呢跟大陆和平维持现状，但是不要走得太近，这是美国一个国家利益方面的一个考量。那么我就讲回来了，在中这个